乔治他们占领了虎门炮台，继续攻打横挡炮台。这横挡炮台更守不住了，守岛子上23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最感人的，当英国兵占领横挡炮台之后，有30名军兵手拉着手跳井自杀。解放以后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到了横挡炮台，把这口井进行了重新的打捞，发现了很多的尸骨，那都是当年这些弟兄们投井时候留下的。可见广东军民同仇敌忾，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，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英国人占领了虎门和横挡炮台之后，继续集结兵力向广州进兵。单说这时候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北京。道光皇上一听虎门炮台丢了，横挡炮台也陷落了，把琦善可恨透了，马上传旨将琦善削职为民，逮捕问罪，把琦善的家产全部没收。这琦善是一落千丈啊，固然这个投降狗得了应得的下场，不过道光皇上还不是为这个，主要是顾全他的脸面。要讲叫投降派，他应当是负主要的责任。这琦善呢，无非是替罪羊罢了。道光皇上命令逮捕琦善之后，命令黄直义山加速进兵对英宣战。这义山在1841年4月25拧拧哒哒这才来到广州城。你别说，这琦善不完蛋吗？这义山还赶不上个琦善。首先他摆着十足钦差大人的威风，眼睛瞪着，嘴撇着，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，禁密将军嘛。这一来到总督兴元府，两广大员首先给他接风进贡，这小子就开始搂上了。他不干别的，每一天找来美女给他陪酒，另外在督府里面就唱戏，每一天是花天酒地。另外这义山呢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对原来的人他谁也不相信。首先说调来各省的军队，现在他掌握着20000精兵。这20000军队有湖南湖北的，广东广西的，有浙江福建的。他认为这些人都不可靠，我需要把他们调动调动，都得听我指挥。把这20000军队全都混在一起，然后从编从整，把这官互相都给调动了。让张三管李四，李四管张三，好嘛，这一弄可一塌糊涂，当官的不认得当兵的，当兵的不认得当官的，甚至平常连菜音都领不出来，底是怨声载道。这义山派自个儿的亲信让他们身为统兵大员左翼两位总兵，凡是广东原来的水师，广东的水勇一概不用。这还不说，凡是有人无意之中中伤别人，说他是汉奸，这个人当初跟英国人勾结了，他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地正法，制造白色恐怖。他手下这些当官的都跟他学的，也不练兵啊，每天就知道克扣军饷，贩卖木材火药，从中发财。当兵的呢，一看当官的这模样，干脆我们也随便吧，四处抢劫奸淫烧杀呀，比英国人折腾的还凶，像这种军队能打胜仗吗？义山自从来了之后，花天酒地，弄个一塌糊涂。这一天他正在总督兴元 高高兴兴饮酒看戏呢，冷不丁就听见咚，把一山吓得一蹦，怎么了？来人，看看外边是怎么回事。
是，
有人出去探听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撒脚如飞跑进来，脸都变色了，说英国兵开炮要进攻，攻打广州，请静立将军好做主张。他一听啊，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当什么事儿？英国人敢打我的广州，谈何容易？大将军八面威风，有我一山在，谅他也不敢。退了下去，高宗领班的继续开戏，咱接茬听啊。哦，他还不玩呢。咱这么说得了，自从一山来了之后，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，每天都这么胡折腾。那道光皇帝呢，可着了急喽。自从把一山派走之后，他眼巴巴听胜利的消息，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。道光皇帝急得眼睛都红了，马上给一山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他对英宣战，废除一切草约，收服香港，禁止通商，加速进兵。如果胜了，必有重赏；如果打败了，严惩不贷。看来道光啊，想的倒挺好，要求的也挺高，底下的人能不能给他办到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一山接着圣旨之后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在座的有原来的广东巡抚易良，有湖南提督杨芳，有参赞大臣龙文，另外还有他十几个人吧，由他亲自主持会议，把圣旨念完了。各位听一听，皇上的意思，马上对英宣战，你们看怎么办呢？湖南提督杨芳首先发言。这杨芳啊，十年以前镇压新疆维吾尔农民起义，这家伙是个屠夫，两手沾满各族人民的鲜血，称为汗将，有功之臣。但是对待外国人，这小就害怕了，就不乐意打仗，所以一听见圣旨，他有点心惊胆颤。回将军，以卑职的意思，不能轻启信端，不能轻易开战。我看咱们还要从长计议。一山一听，把脑子换得跟帮浪鼓一样。
哎，不，
杨军们，你说的虽然有理，但是不行啊。兄弟此次奉旨而来，身为静谧将军，其含义就是打仗来的。如果我们不打仗，皇上能答应吗？草约怎样废除呢？哎，看来你意虽好，行不通啊。各位还有何高见？龙门和义良一听一山这意思是主张打，大伙随声附和，请将军定夺，请将军拿主意了。好，既然大家一致同意，本将军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次打仗由我分兵派将，
我等愿遵将军的差派。
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杨芳听令，在。
湖南提督杨芳站起来，躬身施礼，
给你一支令箭，率领精兵8000，攻打英军的左方，不得有，只许胜而不许败，
胜则有功，败则我可不饶你，卑职遵命。龙文听令，在，给你8000军兵，包抄英军的右翼，只许胜不许败，胜了有功，败了可不饶你，卑职遵命。从明天傍晚开始给我进兵，后日黎明高奏凯歌，咱大获全胜，我就要奏明皇上，下去吧。哎，他说的倒挺容易，也没做什么准备，两路分兵直扑虎门。哎呀，这一山呢就坐到总督府听喜信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那个炮惊天动地，他也有点心惊肉跳。一会儿送信就回来了，报告将军，给将军道喜，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。哎啊，什么喜事？龙文和杨芳两位官长率领大兵去了，大获全胜，首开西门。这头一仗击沉英国兵船十几艘，打死了数百人，现在急需进攻，特此向您报捷。
好，你先下去，我就估计着错不了嘛，继续给我打。
一会儿又有人给他送信，恭喜将军，又是大喜的事儿。这么长的时间内又击沉英国兵船十只，打死打伤将近200多人，
是吧？来啊，总督府宣灯结彩，给我祝贺。
又放鞭又放炮，宣灯结彩，又把唱戏的找来，把戏台打好了，在总督府唱戏祝贺，把个一山美的。
哼，谁不会领兵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什么又岳飞了，韩信了，无非不跟我差不多少吗？哎，你看我坐在总督府里头，三言两语指挥战争，一切都胜了。嗯，明天就能听见彻底胜利的消息。我的美的，刚到天亮得着报告，可坏了，昨天晚上报告的事都不对，打死打伤的都是渔民，击沉那些船都是广州老百姓的船，英国兵在哪儿他们连看见都没看见。一山一听，哎，这怎么打的？他正在大惊失色的时候，总督府外来了上千的难民，都是死难的家属，哭天喊地上这来喊冤来。为什么水师打我们自己的人？为什么杀老百姓？把一山抄着的脑袋都疼，他这才知道白高兴了。 先叫他们下去，听候处理。真糟糕啊！
他正说糟糕呢，突然等炮咚，啪啪啪啪啪，龙文和杨芳全败回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听着消息，英国军队占领了天字码头，也开始登陆，分兵三路向广州猛扑。这个消息是当头的一棒，把一山吓得骨软筋酥，坐那都起不来了。
快关门，快关城门，放下千斤闸。
现在满清的军队龟缩作一团，在广州城不敢出来，英国兵是长驱直入，由义律和伯麦率领着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路过的村庄镇店是皆因烧杀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可倒了霉了。英国兵一鼓作气先拿下泥城炮台，原来这泥城炮台是广州城的门户，派有重兵在这把守，8000斤的大炮也有150多门，可是这些当官的和当兵的都腐败透了，
一枪一炮没放，见着英国兵来了是望风而逃。英国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泥城炮台，一律指挥继续前进，没费劲又占领了四方炮台。这四方炮台原来在山顶上，修的也相当坚固。林则徐在这时候准备了80门大炮，如果在这要守住了，英国人也不能得逞。可惜的是无人守着，见着英国兵一来的是一哄而散，让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。一律占领四方炮台之后，命令把重炮全集中起来，对准广州是猛轰啊！这炮打了一个点的跟下雨一样，广州城是一片大乱，把这一山给吓得面如死灰，心惊胆颤，恨不能钻桌子底下去。这可怎么办？哪里也躲不开炮弹。最后经过研究，找了个保险的地方，就是广东巡抚衙门。这衙门在广州越秀山的山下，地势很好，有山还能挡着点炮弹。这几百名当官的全跑那避难去了。这英国人这炮连续打了3天，广州是一片火海。到了5月26这天，一山实在顶不住劲儿了，快点挂白旗，别打了，投降，挂白旗。这些投降派在广州的城头上就挑起投降的白旗，英国人这才开始不打了。一山一想，既然投降了怎么办呢？得派个代表跟英国人交涉交涉呀。在百官之中物色物色，他就选中了广州知府于保存。
贵府，你代表我去一趟，跟英国人谈判谈判，只要他们答应退兵，咱们什么条件都答应，你看怎么样？
回将军的话，我官小职微，恐怕难当此任。
哎，你是本地的父母官，理应该你出头，下去吧。遵命。
这广州知府于保存连轿也没敢坐，带着亲兵卫队，不敢带刀枪，前面用竹竿挑着白旗，把广州城的城门打开，赶奔四方炮台。单说侵略军总司令乔治和商务监督义律，一听说城里头挂着白旗了，两个人对视而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巴马尊先生说的太对，跟中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打，只有把他打服了，才有谈判可言。哈哈哈哈，果不出所料，
报。报总司令，广州知府于保存挑着白旗要求见总司令阁下。
嗯，不要叫他见我。
他一点手，把陆军上尉叫卧乌谷叫过来了。这卧乌谷是个大个子，今年30挂龄，命令他为首席代表前去跟于保存谈判。可这个卧乌谷啊，也是个侵略者的头目，对中国人一向瞧不起。领命之后，带着150名英国兵，凶赳赳气昂昂坐到四方炮台的前面。他往椅子上一坐，军兵荷枪实弹站立两旁。他往山坡下一看，于保存来了。就这位堂堂的四品府尹，见着英国的军官腿一软就跪在地下了，拿着就当了中国皇上了，行了3拜9叩的大礼，把脑门子都磕肿了。有翻译在旁边给翻话，他要求只要英国可以退兵，我代表一山将军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卧乌谷按着总司令和义律的意图提出来了，
说这一次开仗责任归中国，不在英国，你们逼的。现在我们放了无数的炮弹，花费了很多的军费，这由中国政府赔偿。现在你们在五天之中要交纳600万元的赎城费，要想叫我们退兵就得交银子，不交我们就占领广州。余宝存唯命是从，是600万，五天一定交出来，一定交出来。再有，原来在川鼻洋定的那6项条约必须执行签字。
好好，这个容我把话带回去，我一定跟静谧将军好好的恳求，
要能答应的话，我们马上可以考虑退兵的问题。另外，你们的什么静谧将军，什么的义山，统统滚蛋，让他们滚到广州以外去。如果这个义山不走，可休怪我们英国军人不客气。
好，我如实转达，如实转达。
哎呀，真是把脸面都丢尽了。余宝存谈判完了，回到总督府面见义山，说了这些情况。义山呢，连个扁屁都不敢放，可以，马上就照办。这赎城费600万两，数目相当惊人呢，往哪儿弄去？五天就得交啊。哎呦，在两广大员的身上先捐一部分吧，但这一部分数目有限，又把海关的库全打开搜刮一空，又在各商号里头捐了些款，到第四天头上算把600万两白银凑齐了，由余宝存当代表乖乖的送到四方炮台，一律过了数目之后挺满意。他就问余宝存，贵府义山什么时候离开广州？
回先生的话，马上他就走，他现在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在这筹款，恐怕明天就能离开。
嗯，县令的明天黎明以前必须退出广州，如果义山不走，休怪我们大英帝国不客气。
是，马上就照办，马上照办。
余宝存回来跟义山一说，这义山还真听话，当天晚上夹着行李就离开广州。